即使是恶性的它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变化。
好，就是一定要相信医生的诊断，但前提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找咱们经验丰富的这个本科室的专家哈。那说到这儿，其实刚才讲到预防的时候，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高危人群啊都是哪些，可能刚才提到了一个吸烟的人群，或者说经常煎炒烹炸的这个行业的从事者哈，总在这个环境当中，那还有哪些，有没有遗传因素或其他的因素，这类人群也要格外注意呢？
是的，
嗯，
那么肺癌的高危人群呢，主要有这样几种吧。第一种呢，就是有高危职业的，比如说他经常接触石棉呐、粉尘呐、重金属啊、放射线啊这样的这个人群，年龄大于50岁的，这个属于高危人群。第二个呢，就是说吸烟史超，就是吸烟指数超过了20包年啊，什么意思呢？
20包年，
20包年，就是说
一年有20包。
不是，这个20包年是每
天
一包，
每天一包
吸烟20年，
吸烟20年，
对，或者是每天两包，
还有每天两包的，
每天两包吸烟10年，这都是属于20包年，就是相他俩相乘，
这听着就挺可怕的。
这样的人呢，这个大有人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有家族史的人，比如说
主要是肺癌遗传史。
对，
直系亲属，
他的一级亲属主要是
一级亲属
，比如说这个，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样的，
爷爷奶奶就属于
二级
，这个是有家族史的，也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啊。那么如果说他有既有家族史，
家族史我帮再问细一点哈，指的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像您说一级，他一定是肺癌吗？还是他就是有这个癌症就算？是吧？
都有，
只要是癌症、
就是、
肿瘤都算，都算是吧？
肿瘤家族史的，肺癌家族史的，实际上这个都是
可以划分到这
高
危人群。高
危人群，比如说他又有家族史，
又吸烟，
又从事这个高危的这个工作，那么他患肺癌的几率会成倍的增加，
非常高。
对，
那这样的人群，他应该比如说做些什么预防啊、检查，是不是和普通人群是不一样的呢？
高危人群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每年必须要做胸部的这个低剂量录音 CT， 来
每年做一次就可以
了。从多大岁数？比如说20、30。
我们一般是现在的界定是45岁以上，就是现在的界定
是
50岁以上，
普通人群是50。
以前的这个我们高危人群的界定是要超过45岁以上。
高危人群有个这个岁数界定，
年龄的界定，
就是，
但是现在是多是有这个年龄的界定，但是现在我们也偶尔会出现，比如说20多岁啊，
就是肺癌也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30多岁啊的这个患者，
嗯，
现在肺癌的特点呢已经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了，现在呢是
年轻化
女性腺癌这个不吸烟这个比较多见一些了。
所以说这个年龄界限哈，大家可以不用说我不到50我不用注意了。如果你有这个高危因素的话，我们建议你在体检当中每年还是要来查一下的哈。
对，
查的时候是加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基本上就可以了，是吧？
对，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那提到这儿，其实很多人可能听到节目就得劝自己身边的人了，说你看这多严重的后果，你戒烟吧。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如果说刚才已经达到了20包年，开始戒烟的话，他大概得戒多长时间才能从高危人群当中给他划分出去呢？
是这样，如果说他是一个长期大量这个
吸烟的人群，
吸烟的人，那么你戒烟至少要到是15到20年之后，你才能够患肺癌的几率降到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15年到20年。
对。
想问一下哈，现在咱们这个科室每次有就诊的人都会建议戒烟，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样？
其实如果说是他这个吸烟有长期大量吸烟史的话，这个戒烟是很难的。那么他需要一个综合的这个戒烟的手段。我们每个医院呢，比如说我们医院有一个专门的戒烟的门诊，那么由专门的这个专业的医生给您制定这个相关的这个戒烟的这个方案。那么主要有比如说自己的这个 戒烟的一些辅助的办法，包括很多很多吧，就是不行，
多种手段，
对，多种手段吧，
帮助他来戒烟。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被判定了有这个疾病之后的这个毅力反倒就大了一些了？
对，一旦真正患病了，那么他会这个从内心开始这个讨厌这个吸烟。
嗯，觉得可能这就是元凶。
对，
嗯，还会说课外可以注意一点。
当他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是很难戒掉的。
对，
嗯，
所以我们也是提示吧，别等到发现疾病的时候才去弥补，希望大家都能够意识到，今天跟大家讲的很透彻了哈，我们的很多这个肺癌的元凶跟这个吸烟有很大的关系，那大家呢，尽早的先从减量开始，然后呢，希望更多的人能做到戒烟哈，不但是有害于自己的身体，刚才说了，还有这个三手烟，对家人、对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是有危害。
对，
这是吸烟的人感觉他是一个移动的小危害群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早日的戒烟。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肿瘤医院胸外三科的副主任陈维庆陈主任，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打听电话进行咨询，0431-8581-5668 8581-566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在上面留下您的问题即可。
首先问一下这位朋友，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医生你好，说他父亲第一次化疗呢是现在已经结束了，人瘦了很多，脸有点肿，说头发也掉了很多，说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但是身体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好转，他想问一下说肺癌的这个化疗啊到底有没有用啊，这问的很直白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问一下陈主任。
那么现在谈到的问题呢就是肺癌的治疗了。
嗯，
化疗呢是治疗晚期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可以说是晚期肺癌治疗的一个基石。那么这个化疗的有效率当然它不是100%，那可能能够达到40%-50%的话就算是这个不错的这个化疗了。所以说化疗的话呢可能会有存在这个效果不好啊，这个对身体毒性啊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出现，那么所以说这个化疗方案的这个制定呢一定要由这个正规的肿瘤专科医院的比较有这个资深的这个专家来给你制定这个适合你本人的个体化的这个化疗方案。那么如果剂量过大或者是选择的药物这个不对症啊，或者是剂量过小也达不到治疗的效果，那么剂量过大会导致这个副反应过多，那么同时使用的一些减轻毒副反应的这个药物也要同时的应用，这样的话呢化疗整个过程呢才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
嗯，因为本身化疗可能很多人看到副作用的时候很害怕，觉得这怎么越来越这个严重啊，但可能很多时候这个副作用也是因为没有选择合适的减轻副作用的辅助药物来共同服用哈。
是。
嗯。
那么至于说这个这位听众提到的问题，说这个化疗有没有用，或者是对于他这个亲属到底起没起作用，那么我们一般也要通过2个周期的化疗来再来评价疗效。
不能说第一次化疗结束就来判定说我们没治好呀，不会那么快的达到一个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吧？
一个周期结束之后来判断疗效还
有点
为时过早。
那再坚持一下哈。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我母亲呢今年65岁，从上个月月初开始啊就干咳不断，以为他是气管炎吃了一些消炎药和止咳的药物，但症状没有太大的改善。我们带他去医院呢，结果检查说是肺癌。那这个早期的肺癌能治愈吗？家人现在很担心。
嗯，是这样。那么早期的肺癌的话呢是治愈率就是很高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磨玻璃结节的话呢，它很多都是非常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类的这个肺癌患者它的治愈率可以达到99%，就是
这么高。
对，100个人这样的患者有99个人都会得到这个治愈的。
哎，就先给家人吃了颗定心丸哈，别着急。
对，如果是二期的肺癌，那么刚才咱们提到的是一期的肺癌，那么二期的肺癌它的这个治愈率可以达到80%。那么就是100个2期的肺癌的患者，他有80个人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的诊断 早期的治疗是治愈肺癌的关键。
嗯
嗯，咱们说的这个治愈是患者所想象的那种，哎，我就跟恢复正常人一样，不用再吃药，不用再打针，是这种治愈吗？
意义应该是差不多。我们临床上呢是将手术以后治疗以后五年生存、
生存率，
对，五年的生存率这个称为治愈率啊、那么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手术以后治疗之后五年的时候复查没有肿瘤的问题，那么五年之后再出现肿瘤的问题的几率会微乎其微了，所以说我们就将术后治疗后五年作为一个临床治愈的一个标准
年限，一个标准。
对，
嗯，所以说这个早发现啊早诊断啊真是尤为重要。可能大家都想象说那肿瘤呢还不是就直接开了个死亡通知单吗？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那样的哈。
嗯，
尤其是当沾到肺癌一听这个死亡率好像是所有癌症当中居首位。
对对对，
嗯，但是早发现非常有必要。
对对对，
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他母亲是66岁，说这半年吧总愿意咳嗽，就是一有的时候咳得厉害就憋得脸有些红，说去医院检查说是肺气肿，然后一直在吃药，说症状不太明显改善的，就想问一下说这个肺气肿啊能不能变成肺癌呀、啊、说这个近期偶尔好像还有咳出血丝这种症状，想问一下这会不会已经变成肺癌了呢？
嗯，是这样，有两种可能性吧。第一种呢就是说他做的这个检查是不是排除肺癌比较标准的一个检查。
嗯，
如果他做的这是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然后没有发现肿块，那么同时呢他又有肺癌的症状，比如说痰中有血丝，那么建议他查一个这个纤维支气管镜来看一下这个气管壁上是不是有问题。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他提到的这个会不会发展为肺癌，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些基础的肺的疾病，肺结核、慢性阻塞性这个肺病，那么范围阻塞性肺病就包括这个肺气肿了啊，还有比如说还有这个肺的纤维化啊，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等等，这些肺的基础的疾病，这样的患者他患肺癌的几率一定要高于正常人，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
高危人群，
哎，对、嗯、
他们几率是高，但不是说你一高就说哎那完了，不是说你就肯定得，
只、
嗯、
对，只是高，但是呢他肯定不是说一定会患肺癌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有这样基础疾病的呢要积极的去预防或者去治疗、来降低肺癌的风险。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它这个肺癌呀不是由这些基础疾病发展的，只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疾病呢你比较容易受侵袭，比较容易
是这样的
得这个病，
对，它可能增加了肺癌的易感性。
那这类人群是不是自己能做点什么预防呢？
那么预防肺癌呢就是从肺癌的这些
诱因开始哈，
诱因入手。那比如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武器、嗯、首先戒烟，远离二手烟，警惕三手烟。
嗯
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在厨房里面减少这个怎么说呢，
不良的油烟环境，
就是煎炒烹炸的这种
烹饪
方
式得注意一下。
对、
嗯、
使用优质的食物，食用油啊，然后正确安装这个合理的安装这个油烟机。
排烟机。
如果做完饭之后呢，再保证这个油烟机运行5分钟左右啊，把这个有害气体排出去。
嗯，或保证厨房的通风通畅。
对对对。
嗯。
同时室内使用空气净化设备，然后呢，出门呢，如果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要戴口罩，使用环保的这个装修装饰材料啊。那么还有呢就要有一个乐观呢豁达的这个心态啊，避免情绪长期的抑郁啊，同时要锻炼身体啊，避免肥胖啊，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减少这些肺基础疾病的防治。那么最后一点呢还要有这个有一个健康的意识，就是体检，定期的体检、
哦、体检。
那么这些办法呢都是对一个预防肺癌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嗯，还有一点哈，就我补充一下，就是良好的心态，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武器当中的不要生气哈，也很重要，发现情绪很多时候也会影响到大家的身体状况。
那说到这个肺部不适，有很多人还会说刚才说的这些咳嗽啊、咳血呀，会不会有发热呀，或者甚至是胸痛这样的症状会有吗？
会有，如果肿物阻塞了这个支气管，
也是很严重了。
对，形成阻塞性的炎症，它可能会出现发热的症状。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它刺激到了这个胸膜，肿物刺激到了胸膜，就引起胸痛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胸痛啊，还有发热呀，可能也是肺癌相关的一个症状啊。
肺癌的发热它也是低烧吗？
低热呢可能比较常见，当然高热也会有，这个不是没有固定的关系。
如果长时间发热，然后再伴有胸痛，可能也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哈。
对，如果说有怀疑肺癌的症状，通过对症的这个治疗，两周还得不到缓解的话，应该尽快到医院来进行检查，排除肺癌。
总之这两周是一个界限哈。
对对对。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胸外三科的副主任陈文庆医生。明天的社区欢乐游健康大课堂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烧伤整形外科的主任高主任高庆国。明天呢，将为大家讲解的关于是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锁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社区欢乐游才艺版。